昨天发生了震惊全球的伊朗大规模反击空袭以色列事件，如此简单清晰的一个事件，竟然在简中媒体圈啊，也激起了层层波澜和各种各样的阴谋论与假新闻。所以今天呢，我就完整梳理整个24小时，按小时逐个梳理发生的事情，为您展现出一个昨日伊朗空袭以色列的全貌，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以及以色列很快会反制吗？后续其他国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透明茶室是每周 weekdays 周一到周五早上上海时间8点的新闻评论，有直播也有录播，我们每期针对一个话题进行新闻的探讨，欢迎大家。那非常感谢大家参加我们新一周透明茶室的每日新闻分析。那今天呢，是我们这周的第一次，本来呢今天肯定是要聊别的新闻的，都已经准备好了，但由于昨天爆发了这个超级大事件，所以说今天我们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来聊这个事儿，没有任何别的可能了。那我想聊这个事儿呢，我不如就做一个特别详细的回溯，所以说我会按小时来讲一个20小时的逐个记录啊，这绝对是全网对于昨天所发生所有事件最完整的一个展示。这个事件非常非常大。大家知道啊，在过去中东与以色列爆发了多场战争，但是从伊朗本土直接攻击以色列的这是首次。所以昨天确实有很多历史上的首次，就即便是在战争如此频发的中东地区都是历史的首次。其中第一个就是这是首次伊朗直接从本土攻击以色列。所以说是一次对于过去中东与以色列关系的巨大改变和升级。那么你可能会说，你凭什么说你的这是最完整的？难道你的不是这个错误的新闻源吗？也有可能。对，所以 我这次采取了两个新闻的源头，我各采取了一个，都是很详细的。一个是半岛电视台，半岛电视台肯定是支持巴勒斯坦的，对吧？是反对以色列的。就是如果以色列真的遭受了很重大的攻击，那半岛电视台肯定不会帮他隐瞒。第二个呢是 Visegrad 24，是这次以巴战争以来啊就声名大噪的一个东欧媒体 Visegrad 24。所以我主要采取的就是半岛电视台和 Visegrad 24的这个消息，所以说应该双方都有覆盖到。这次呢假新闻满天飞，尤其在简中区域之内啊，哇，假新闻真是多到令人靠背的地步。有讲到这个 F-35 被击落的， F-35 在这个空军基地被摧毁的，有摩萨德总部被炸的，有袭击前伊朗黑客进入了这个 Iron Dome 铁穹系统，然后向以色列挑衅啊，说你们只有几个小时来修复的，包括啊这个大名鼎鼎的这个司马南同志啊，这个司马南昨天发了一条，第一句就是以色列的铁穹为什么拦不住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呢？然后等等等等，以色列的铁穹系统表现的可没有他们吹的那么完美啊！我靠，我昨天读到就觉得，你从哪里知道铁穹系统没有拦出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当然我发现司马南已经彻底变成那种纯谣言媒体了，因为司马南之前就是纯民粹主义媒体，极右翼，非常糟糕的，但是我发现他之前还没有这么谣言，现在已经纯谣言了。他包括最近耶伦访华，司马南还说了一个，说你来中国借钱你甩脸子给谁看呢？他因为伊朗说如果中国公司帮助俄罗斯，中国该面临更严重的后果嘛。他说既然你来借钱，那你就说几句人话呗，谁跟你说伊朗来中国是来借钱的，对吧？我真的觉得非常的神奇啊。所以 anyway， 那我就给大家梳理梳理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非常详细的来看，所以我们可以跳出里面很多碎片化的叙事，知道一个完整的前后脉络。这件事情整个发生的是北京时间早上4点左右，就昨天北京时间早上4点，同时的时间呢是以色列时间的晚上11点，所以说呢我都以以色列的时间为主啊。之后呢我们就说从以色列时间晚上11点开始来讲这个事情，对应的呢是北京时间早上4点。那这个事呢大家为了知道啊，也要知道一个大概的地理环境。大家知道啊，以色列是在这个红海的岸边，大概跟周边国家关系是这样的，以色列的正北边是黎巴嫩啊，正北边是黎巴嫩，黎巴嫩呢里面有这个真主党武装，也是伊朗的一个代理人武装。这个真主党武装呢是直接攻击这个以色列的，长期以火箭弹和导弹攻击以色列啊，这是一个。以色列的正东北方是叙利亚，东北方是叙利亚，叙利亚是一个内战连绵的国家，以色列之前攻击的就是叙利亚大马士革的伊朗的领事馆，炸死了这个共和国卫队的官员。所以东北方是叙利亚，正东边是约旦，约旦在这次里面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参与啊，我们之后来说。 正南边是埃及，就正南边跨过加沙地带是跟埃及接壤，埃及在这次由于在正南边，所以说跟这个关系不是特别特别大。然后我们就看约旦啊，你看啊，正北边黎巴嫩，东北边叙利亚，正东边是约旦，约旦再往东是伊拉克，伊拉克再往东是伊朗。其实伊朗跟以色列隔着整个隔着伊拉克和约旦，其实距离还挺远的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大概的地理位置就知道了。这次打击主要来自三个方向，一个是伊朗本土，量是最大的，一个呢来自这个也门武装。也门在哪里呢？我再给大家说也门在哪里啊。这个东边不是约旦吗？东南边是沙特阿拉伯，就是这个以色列的东南边，沙特阿拉伯再往南边是这个也门。其实也门离以色列非常远，但这次也门的胡塞武装也是伊朗的代理人武装，也这次 发动了进攻，然后真主党也发动了进攻，但是从位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代理武装也发动了进攻，但这些规模都比较小了。所以主要发动进攻的三个方向就是真主党来自黎巴嫩、来自伊朗和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发动啊。所以说也门非常非常远，在这个以色列的东南方跨过巨大的沙特阿拉伯再往南边啊，是在这个整个中东半岛的最南边，是这个也门啊。好，大概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地址啊，知道这个地理位置，大家就知道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了。好，我们就从以色列晚上十一点开始啊。在以色列晚上十一点这件事儿，最开始是从约旦发布消息开始的。约旦应该最早知道的消息，这个当然可能前后时间是非常紧密同时的。约旦知道消息之后呢，约旦关闭了其领空，所以从约旦关闭其领空开始，我们就知道哦，一直来讲的伊朗对于以色列这次空袭要开始了。美国也几乎立马知晓了这个事情。拜登当时在特拉威州，特拉华州就是应该在做这个竞选的事项，拜登立马紧急赶回了华盛顿。随后伊朗宣布关闭其领空啊，就是准备要发动袭击。内塔尼亚胡非常快速就发表了一个电视演讲，就是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了电视演讲，说过去几周以来以色列都在准备预防这次来自伊朗的袭击，我们的防空系统已经完全准备好了，我们能够应对此次袭击，我们的军事力量足够应对他们的攻击，我们也足够力量进行反击。好，发表电视演讲。然后伊朗的无人机就已经拍到从伊朗西侧靠近伊拉克的省开始发射了，因为现在这个手机时代嘛，所以很多人都能拍到无人机低空掠过。好，从这里呢，从这里起飞啊，到达以色列可能需要三个小时，就无人机飞得比较慢，从伊朗飞到以色列可能需要三个小时，所以三个小时之后这个无人机就要到达以色列。好，这是以色列晚上十一点啊。以色列时间晚上十二点左右，伊拉克随后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因为伊拉克就夹在伊朗和以色列中间嘛，中间是伊拉克和约旦，伊拉克也宣布关闭其领空。然后第二波无人机被拍到从这个伊朗起飞啊，然后随后马上黎巴嫩的真主党宣布开始进攻以色列，然后也门的胡塞武装也开始起的无人机也开始起飞飞向以色列。我们说了也门在哪里啊？也门在沙特往南，其实离以色列中间隔着整个沙特，距离也比较远。也门就是一直在那边攻击在红海上商船的那个伊朗的代理人组织啊，所以这个肯定是一场非常有预谋的。就你看，从伊朗发动这个无人机袭击之后，黎巴嫩真主党和也门胡塞武装也开始，因为这个时间上呢，也门胡塞武装的飞机和伊朗的飞机差不多就可以同时，无人机就可以差不多同时到达以色列。真主党是最近的，所以真主党的这个攻击会第一波到来，而且真主党很多根本就是火箭弹就能打到的距离。然后就在这个时间啊，约旦声称会击落任何进入其领空的自杀无人机，约旦呢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所以你看，约旦在这个时候其实是从最早就站在了以色列的这边，要击落任何进入其领空的自杀无人机。然后以色列开始马上从那个黎巴嫩真主党宣布攻击以色列之后，以色列就对这个黎巴嫩南部真主党控制的区域进行空袭啊！以色列首先反制的就真主党的区域，然后埃及宣布关闭其领空，但其实埃及关闭领空这个事儿不是特别有道理啊，因为这个事儿其实最后并没有任何导弹或者这个无人机会飞到埃及的上空，那可能挨得太近了吧。这个时候呢，英国的战机已经汇报啊，就是英国的战斗机升空准备拦截来自伊朗的空袭了，所以英国就加入了。然后以色列的战斗机已经进入了叙利亚的领空，准备接战伊朗的这个无人机了。所以你看，叙利亚是完全没有开放领空给以色列的， 所以说明叙利亚这个国家状态对于其领空的捍卫权是已经完全失去了的啊，所以以色列才可以深入叙利亚打击各种叙利亚的武装和伊朗在叙利亚的代理人武装等等等等的，所以以色列战斗机直接进入叙利亚的领空，准备应对这个空袭。好，所以到以色列晚上时间一点左右啊，就凌晨一点左右，以色列的约旦啊已经开放了其领空给以色列。你看，约旦是主动开放领空给以色列的，叙利亚并没有。约旦也开放其领空给以色列，然后以色列进入约旦领空啊，开始接战伊朗的无人机。黎巴嫩宣布关闭其领空，就是以色列北边的那个国家，黎巴嫩宣布关闭其领空。在伊朗的第三波自杀无人机啊被拍到起飞，所以基本上就是前两个小时，伊朗一共有三波无人机起飞。美国呢已经开始对这个整体数量进行了预估，这个预估呢大概自杀无人机和导弹有400到500的规模，分别从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和伊朗发出。然后这次预估，美国情报部的预估呢比最后的实际数量相对高估一点点，最后实际数量是300多，没有到400啊。好，然后真主党的这个武装空袭啊在晚上一点左右已经到达了以色列，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启动。铁穹呢就是以色列的最近端的一个防空系统啊，真主党武装呢就是火箭炮和这个一些短程的弹道导弹。就最早啊就是晚上一点左右到达的并不是伊朗的空袭，而是距离最近的来自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空袭。然后伊朗国家电视台开始宣布，你看之前还全是无人机哦，到晚上时间一点左右全部都是无人机，这个时候突然伊朗国家电视台宣布巡航导弹也开始向以色列发射。但这个由于巡航导弹飞的就比无人机快，所以可能它达到的效果啊就是到达时间前后脚，所以从晚上时间一点开始巡航导弹也开始向以色列发射。以色列呢同时除了接战这些飞来的自杀无人机和飞弹之外，也开始空袭叙利亚境内的目标。就以色列先空袭了这个黎巴嫩内真主党的目标，也开始空袭叙利亚内一些伊朗代理人的目标。好，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啊，无人机已经准备要进入以色列领空了。在伊朗的德黑兰，伊朗的首都德黑兰，汽车开始排起长龙开始加油，这是为了应对以色列的反击啊，因为以色列反击的时候可能跑不了了，所以很多这个伊朗的人就开始加油。但是 so far 以色列的反击还没有发生啊。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已经有人开始啊这个沿街庆祝攻击以色列了。就在晚上时间一点啊，伊朗驻联合国的代表团发表了声明。伊朗声明主要是两点，第一，自己的反击绝对是合理的，是因为以色列先攻击了我们才对以色列进行反击的。第二，声称我们的反击代表这次伊朗和以色列争端的终结，就是说我们反击完了，好，这事儿就应该画上句号了，大概是这么一个说法。好，说起来感觉也是对等的，对吧？你炸了我们在这个叙利亚大使馆，所以我们反击你。但其实这两个是不对等的，就以色列去炸这个叙利亚这个大马士革伊朗的领事馆，实际上就是2-3枚导弹。这伊朗这次是300多无人机加导弹，完全不是一个规模。而且以色列并没有打击伊朗的本土，打的也是一个伊朗的关键部门。这次伊朗打击以色列，这是全部各个城市中南部都在攻击啊。但是 anyway， 就这次事情最后以色列会不会反击，什么时候反击，我们到最后会说。好，这是晚上时间一点左右啊，事情呢就变得非常的紧急，非常密集了。以色列晚上时间两点左右啊，法国也开始宣布加入啊，协助以色列击落来自伊朗的无人机。德黑兰的街道之上也开始有民众上街庆祝攻击以色列。这个时候呢，美国也宣布啊，协助以色列击落伊朗的无人机。但美国肯定是坐在前面，说的比较晚而已。所以这个时候呢，美国、英国、法国、约旦四个国家都在啊帮助以色列击落来自伊朗的无人机了。到晚上两点左右，已经有100架左右的无人机在以色列境外就已经被击落了，就是在约旦啊，包括叙利亚啊等等地区，这个无人机已经被击落了。好，从以色列晚上时间两点呢，这个无人机已经进入到这个以色列的境内了。铁穹系统开始应对无人机了。铁穹系统最开始应对的是北部这个真主党武装的袭击，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应对无人机了。以色列呢有一个 APP， 这个 APP 叫 TASFA Civil Defense App。 这个 TASFA Civil Defense App 是因为以色列其实长期受到周边各个国家的各种武装的空袭嘛，所以他们有个这个 APP 就可以向你报哪些地方可能遭受空袭，你就要需要去躲。这次空袭啊，主要集中在以色列的中南部。虽然以色列的人口啊，其实主要集中在北部，但这次空袭主要集中在中部和南部。当然，主要是以色列两个最大的城市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都在以色列的中部，一个在以色列中部山区，特拉维夫呢在以色列中部沿海。 然后另外一个攻击的这个主要区域啊，是以色列南部的贝尔谢巴这个城市附近。像以色列海法是以色列北部的一个城市啊，但海法这次还相反没有遭到特别多的攻击。好，所以这次主要就是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和贝尔谢巴附近的这个区域。这个 TASFA 这个 Civil Defense App 就开始汇报这些区域，就是说明已经快要遭受攻击了。那以色列的各大城市呢，都开始密集的看到空中自杀无人机与这个铁穹防空系统作战啊，天上就跟放烟花一样，一直在各种爆发。这时候呢，以色列国土防卫部的发言人再次发表了一个简短的电视讲话，就讲到了我们确认伊朗已经发射额外的巡航导弹了，并称以色列可以完全应对这些巡航导弹。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呢，英国本土啊就已经有战斗飞机飞向东地中海要去增援了。从英国本土其实以色列还挺远的，英国在东地中海的这个区域的空军基地在塞浦路斯，所以这些飞机呢都是先飞到塞浦路斯，从塞浦路斯再起飞接战。好，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国际社会开始有反应了。这里面我讲第一个，拒绝指责伊朗空袭以色列的，因为指责伊朗的就不用多说了，绝大多数国家都会指责的。我就说哪些国家没有指责。第一个没有指责国家是西班牙的，西班牙总理桑切斯，因为西班牙现在是个左翼政府啊，大家也知道基本上欧美左翼对这个事儿态度是非常强烈的支持巴勒斯坦的，所以西班牙总理桑切斯在这个时候拒绝谴责伊朗空袭以色列啊，这是第一个。所以很多这个保守主义者啊，就包括亲以色列的人对这个事情反响非常大。好，到以色列时间晚上三点左右啊，爆出了第一个也是到现在为止唯一一个伤亡的数据，是在以色列南部一个十岁的男孩在空袭中死亡。这个男孩呢是在这个以色列的一个空军基地旁边，导弹呢击中了他的居住区。但非常讽刺啊，就被杀的这位十岁男孩并不是一个犹太男孩，而是一个巴勒斯坦男孩。所以到现在为止啊，这个事件中唯一一个以色列的伤亡者，一个受死亡者，是这个巴勒斯坦的十岁男孩。在晚上三点左右呢，这个伊朗的巡航导弹击中了以色列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这个空军基地呢被七枚巡航导弹击中啊，这个几乎是这次反正 so far 报道的唯一一个击中的例子，就是有七枚巡航导弹击中了这个南部的空军基地。伊朗说啊，对这个空军基地瘫痪了，这个空军基地。以色列说呢，对这个空军基地造成了轻微的损伤。所以我把这两边的都说出来啊。CNN 接着报道呢，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单次无人机空袭啊，这也是真的。这次突然一口气啊，就是100多架无人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单次无人机空袭事件。所以说，是不是像很多人讲的，就是伊朗这次非常有克制？我觉得一会儿我们讲总数啊，我根本不觉得会克制。好，晚上三点左右，有另外一位美国的主要盟友加入啊，沙特阿拉伯开始加入拦截伊朗的空袭。我觉得这个事儿非常重要啊，就沙特阿拉伯在这个事情明确开始加入拦截伊朗的这个无人机。不管沙特阿拉伯最后出了多少力，但这个姿态对于我们最后来预测这个事情未来的走向其实极端重要啊。沙特站到了这个英法美英法约旦以色列这一边，开始拦截伊朗的空袭。ABC News 宣称啊，对伊朗发动了，这个时候呢又有另外70枚巡航导弹开始发动。所以我们能看出此次空袭的战略啊，就是先使用大规模的无人机，然后用胡塞武装和这个真主党武装，让这个以色列的防空系统进入到这个过饱和的状态。伊朗也本来就没有想这些无人机能击中啥，但就是一无人机让这个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最忙碌的情况之下，另外的巡航导弹看能不能击中，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空袭战略。在以色列时间晚上三点左右呢，内塔尼亚胡与拜登进行了第一次电话通话，沟通相关的事宜。好，在以色列早上四点左右啊，绝大多数无人机都被击落了啊，就是无人机的进攻在以色列时间早上四点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然后沙特呢，在这个时候一边参与一边呼吁以色列一定要保持克制啊，不要快速反制。好，这从以色列时间早上四点之后呢，消息就没有那么频繁了。然后是以色列早上时间五点左右，三名约旦人在约旦首都安曼被坠落的导弹残骸击中致死。所以这次 so far 到现在为止啊，承受最大伤亡的国家是约旦。约旦安曼附近有三个人因为被击落，就是被中途拦截，拦截的导弹残骸会落下来吗，被个导弹残骸击中致死。然后伊朗在早上五点呢又在发了80多架无人机进行攻击。但我有点不懂啊，就这个时候你发无人机的意义是什么呢？然后早上时间五点，这个时候就公布了最后精确的这个袭击数量，一共是185架自杀无人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单次无人机袭击， 110枚弹道导弹，36枚陆基巡航导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攻击规模，规模其实非常非常大，就这个规模可能能顶这个俄罗斯空袭整个乌克兰，乌克兰这么大面积啊，整个空袭乌克兰这么大面积一周的时间，这个量，一共呢331枚，最后呢命中7枚，就是命中以色列南部的那个空军基地，大概是一个情况。然后以色列在这个时候呢召集联合国代表，就召集安理会的特别会议，以色列呢也在早上时间5点左右解除了防空警报，所以到早上时间5点左右，基本上呢这个事儿就已经完了。好，以色列早上时间6点左右啊，拜登称会召集 G7 的这个所有成员国，在电话会议之后就此事发表一个声明啊，这个发表声明时间是几个小时之后了，但是我直接就在这里把这个 G7 的声明念了啊。这个 G7 之后呢就是召开了电话会议，并发表了声明，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伊朗对以色列直接和前所未有的袭击。 G7 轮值主席国意大利啊发表这个 G7 声明，说我们全力声援与支持以色列和以色列人民，并重申我们对维护以色列安全的承诺，说伊朗行动进一步加剧了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并可能导致区内局势不受控制的升级，这绝对不能发生，我们一定会努力稳定局势，避免情况进一步升级，我们强烈要求伊朗和他的代理人停止袭击行动，并且我们随时准备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应对伊朗进一步破坏的举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另一部声明来说，未来考虑对伊朗采取更多制裁措施，尤其是他的无人机和导弹计划，我们将与我们的合作伙伴紧密协调。当然限制伊朗的这个无人机和导弹产能呢，其实也是帮助乌克兰呢，因为俄罗斯现在进攻乌克兰的绝大部分无人机就是这个伊朗的生产的这个无人机。好，然后所以 G7 这个事情呢，第一是为这个事降温，第二呢我认为是为了后续大规模制裁伊朗做出铺垫。我猜伊朗会这次会遭受特别特别巨大规模的，我们可能都很难想象规模的巨大制裁，这个对中国也会有影响，我最后会提到一点点。拜登这个时候打电话，再次打电话给内塔尼亚胡啊，在以色列时间早上6点左右打电话给内塔尼亚胡说，你应该把今晚发生的事情当做一次你们的胜利啊。这话啥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把今晚的事情当做一次巨大的胜利啊，你就没有必要再回应了，因为你已经赢了嘛，你赢都赢了，你就没有必要再去报复这个伊朗了，大概就给内塔尼亚胡说了这样的话。而且呢在这个时候明确的告知内塔尼亚胡，美国不会参与后期的反制行动，就是美国可以帮你拦，但如果你后期要反击伊朗啊，美国绝对不会参与，也是为局势降温的一个措施。所以以色列时间7点左右呢，事情就比较少了，这时候只有真主党还在高喊我们要继续去攻击这个戈兰高地的这个地方，戈兰高地就是以色列跟叙利亚中间的一个战略要地，这个真主党武装要继续攻击。以色列时间早上8点左右啊，然后塔利班的发言人啊可能醒了，塔利班时间要早一点，塔利班这时候应该都有10点了，塔利班发言人啊声称啊要为了伊朗的胜利而祈祷，但我觉得他这个发言发的有点晚啊，其实这个时候伊朗的这个一波进攻已经结束了，所以说我觉得不知道塔利班的发言人是不是赶了个晚集。然后呢匈牙利，哎，这是我唯一一个要讲谴责了伊朗袭击的，因为一般国家谴责伊朗袭击不稀奇，匈牙利谴责伊朗袭击有点稀奇，因为匈牙利和是中俄的铁杆盟友啊，中俄呢又跟伊朗几乎形成这个邪恶轴心，所以匈牙利在这个事上如果要去谴责伊朗的袭击相对来讲有一点点稀奇啊，所以匈牙利 anyway 匈牙利谴责了伊朗的袭击。这个时候呢中国也发表了声明，中国不谴责伊朗袭击，呼吁双方共同表示克制，所以中国是没有谴责伊朗袭击的。你看这就是我说的吧，我不是早上就发信息说我就完全预测中国就是一个各打50大板并且呼吁双方保持克制的举措，但这个没什么难猜的了。巴西呢也不谴责伊朗的袭击啊，论调呢跟中国说的差不多，所以中国跟巴西都没有谴责伊朗的袭击。好，以色列早上9点左右就有一个重大事件了，以色列时间早上9点左右摩萨德发消息称哈马斯拒绝了停火协议谈判，就在伊朗向以色列发动袭击之后，哈马斯就拒绝了停火协议谈判，因此呢，以色列将全力进攻加沙地区。所以说这是不是就是伊朗发动这个袭击想要的，我们一会儿会再说啊。反正到现在为止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停火协议谈判因为这个事情终止了，暂停了吧，我不能叫终止了，暂停了，我也认为只是暂停啊，打到现在不太可能终止。然后以色列的领空呢现在这个重开，约旦和伊拉克的领空呢也差不多在早上9点钟左右就开始重开了，然后这个很多 航空公司啊就开始重新恢复航班。以色列早上这个十点左右呢，这个伊朗警告美国啊，如果美国参与以色列的反制，伊朗将以绝对的武力袭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但我有点不知道伊朗是有什么脸说这个话，就效果这么差。当然啊，以色列早上时间十一点左右，伊朗也宣称袭击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功，而且伊朗说了婉尊的话，跟我在朋友圈发的一样，伊朗说我们绝对可以发动比这个规模大得多的袭击，但是呢，我们有限度地控制了我们袭击的规模啊，所以说只是为了来报复对我们这个领事馆啊和我们这个 Dear Commanders， 就是对我们这些司令官们的袭击。但我觉得一次无人机加巡航导弹一共300多枚，绝对算不上什么小的了。而且伊朗最开始对这个袭击的预期的效果绝对会比这个更好，绝对不只是只有7枚导弹攻击到一个南部的这个空军基地啊。但伊朗 anyway， 难道伊朗宣称袭击失败吗？对吧？伊朗肯定要宣称袭击成功啊。而且为了自己挽尊，肯定说法就是我们这个袭击很有限啊。但你看中国简中互联网媒体也是这个说法，说你看伊朗这次进展大国风范啊，就是一个很有限度的袭击。好，以色列时间中午12点左右啊，以色列再次空袭了黎巴嫩的真主党地区。以色列时间1点左右啊，俄罗斯表达支持伊朗的攻击，理解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是出于自卫的反击。西班牙继续和中国、巴西保持了类似的回应，就是不谴责伊朗，然后呼吁时间降级。以色列在这个时候呢，回应将在48小时内袭击伊朗。就像美国最开始说伊朗要叫48小时袭击以色列，以色列这个时候声称会在48小时内袭击伊朗，但是也声称呢，对伊朗的回应会与盟友保持密集的协商。好，就在中午时候呢，因为以色列之前不是从加沙地带撤军吗，很多巴勒斯坦人沿着海岸开始走回到北加沙地区啊，就回到北加沙地区这个事儿再次与以色列发生了冲突。好，以色列时间中午2点左右呢，哈马斯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暂停这个和谈啊，是以色列不达成条件。哈马斯声称以色列必须同意彻底撤出加沙地带才能够跟以色列和平谈判。伊朗在这个时候呢，召集了英法德三国的大使啊，表达抗议。美国这个时候呢，汇报了这个战损，这个战争情况啊，185架无人机，美国表示他们击落了其中的70架，所以185架无人机，美国大概击落了接近一半，不到一半啊，就是30%多的数量，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啊。所以无人机这一波呢，美国应该是，击落了里面可能我不知道跟以色列的数据对比啊，以色列还没有公布数据，但是很大的数量。以色列时间下午3点左右呢，法国要求其公民啊暂时离开伊朗，为了应对以色列可能的反击。欧盟呢也约定将在明天，就周二召开特别会议讨论这个事件。好，这是以色列时间下午3点啊。之后的事情的密度就更小了，我就把以色列时间3点到现在的事情就一口气说了。首先之后呢，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啊对这个反击提出了一个软化，他说我们会考虑区域性的和平事态来进行对伊朗的反击，对伊朗的反击一定会发生，而且呢会在一个 timing that is right for us， 就对我们有利的时间发动。言下之意就是说可能未必会在最近发动。之后传出消息啊，以色列战争内阁一致同意要对伊朗发动反击，但是对于反击的时间和规模呢，现在还有比较大的分歧。所以是不是马上就要对伊朗发生大规模的反击，在以色列战争内阁中呢也会有分歧。我猜可能不会短时间对伊朗有大规模的这个冲突吧的反击。因为如果有的话，如果我为什么呢，我可以在这里说出来，如果以色列现在就对伊朗采取大规模的反制措施，那么伊朗如果这次真的很严重，伊朗再次回击的话，其他盟国帮助以色列像这次这样这么积极帮助以色列拦截的难度和国际压力就会变得很大。所以以色列应该我觉得不会。然后约旦外长啊召集伊朗大使进行抗议。在这之后呢，因为在这之前啊，伊朗威胁说要报复约旦，伊朗说就如果啊以色列再次对我们发动反击啊，我们下一波攻击会包含约旦，所以算是跟约旦撕破了脸。好，约旦为什么跟以色列关系不错呢？就确实约旦啊在94年的这个以色列谈判之后啊就跟以色列有外交关系，所以现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的一共有5个国家，埃及、约旦、阿联酋、巴林和摩洛哥。其中阿联酋、巴林和摩洛哥离以色列都巨远无比，跟以色列战争这事儿也不沾边，所以唯二两个跟以色列建立了正式 这个外交关系的近端国家就是埃及和约旦啊，所以约旦呢是这个美国在中东地区主要的盟友，然后沙特阿拉伯是另外一个主要盟友。沙特不就是要跟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可能才会有这次10月7号的这个哈马斯事件嘛？我们之后讲啊，这次确实有另外一个突破，昨天是历史上首次约旦与以色列展开联合军事行动。因为在数次中东战争之中啊，约旦和以色列这么近，约旦都是直接参战国，就约旦和以色列过去是兵戎相见的两个国家，昨天呢是他们在历史上首次展开联合军事行动，所以这个事情对于中东局势其实是应该有比较大的改变的。然后之后呢，联合国安理会特别会议召开，古铁雷斯呢说了一个各打五十大板的一个声明，也没有强烈的谴责。以色列呢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要求安理会对伊朗发出强烈谴责；第二，希望联合国能够实施更多制裁。以色列大使表示应该立即实施联合国全面行动计划来制裁伊朗在核设施方面的所有东西；第三，希望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是伊朗的国防军，标记为恐怖组织。第一个和第三个几乎都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任何这种东西都会被我们投反对票的。但是制裁这个事情是有可能的，所以说以色列这三个要求，第一个和第三个都不可能实现，但第二个会不会制裁呢？应该是最后一定会出现的事情，但是在联合国的框架之内，还是在其他 G7 的框架之内、G20 的框架之内，我们来看啊。美国在这个时候呢，也继续空袭了胡塞的武装。华尔街日报有一个报道啊，说半数伊朗导弹昨天在发射之后都有点的问题，就是没有良好的运转，能够命中他们预定的目标。其中啊，确实还有一枚直接在伊朗境内就坠落了，毁坏了一座民房，伤亡数据未知，不知道会不会伤亡数量比约旦更多啊？如果更多的话呢，就伊朗这次空袭最后可能死亡人数最多的是伊朗，也是一个挺讽刺的事情。但是就是这枚直接在伊朗境内坠落的导弹砸毁这个民房的伤亡数字现在是没有的啊。大家对伊朗这个国家你也知道有没有，最后也比较难讲了。好，所以这个事情从最开始啊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们可以有一个基本的预测啊，就是首先以色列会不会在48小时内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反制，我认为可能性比较小，而且在近期之内不对伊朗做出反击的可能性相反比较大。一部分呢是因为昨天的伊朗空袭啊，这次以色列和盟友的反击和反制确实是卓有成效，基本没有造成很大的损伤，所以说国内的民意也没有大规模反制的理由。第二呢，就是最近不管是各个西方盟友对于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都有很大的这个道德负担，纷纷要求能够快速跟哈马斯达成临时或者长期的停火协议，所以现在局势再升级呢，其他国家也不愿意看到，主要大国都绝对会再反对局势升级，所以我认为短期对以色列这个对伊朗的空袭应该不会发生。第二呢，一定会发生的呢就是这个对伊朗的大规模制裁啊，这个可能会发生。好，我就说这个制裁啊，这个制裁呢其实跟我们的关系很大，大在哪里呢？我们向俄罗斯进行军事支持很大程度上是借到伊朗的啊，也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企业其实跟伊朗保持了紧密的军事和情报合作，并以此作为向俄罗斯进行支持的跳板。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就华为的这个孟晚舟被捕，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事件就是华为在香港的一个华为全资持股的关联公司与伊朗的商贸关系，就中国的各个军工和民营企业对俄罗斯的支持很多程度之上是与伊朗借道完成的。所以如果对伊朗再进行大规模的制裁，其实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中国跟伊朗这些军工贸易，以及这些军工贸易背后与俄罗斯的这个支持之间的关联，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挺重要的事情。好，第二个呢就是中东是否会变化。因为大家要知道啊，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这次哈马斯在10月7号袭击以色列，其中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大家猜测，因为哈马斯也是伊朗的代理人武装，是伊朗希望挑起这个事件，促使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延缓，是为了阻碍这个事件的发生。因为当时沙特已经马上就要跟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了，就是因为这个事发生之后，沙特还暂停了这个事件。所以说现在这次伊朗突然对以色列大规模的反击，这哈马斯又退出了和谈，是不是这次看起来这个事件要终结了，哈马斯跟以色列快要达成这个和谈了，所以说伊朗跳出来继续把事件升级延缓和谈。因为对于伊朗来讲啊，哈马斯持续与以色列爆发剧烈的冲突对于伊朗是有利的， 对于伊朗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里面和阻碍其他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恢复关系是非常有利的啊，所以这个是其中的一点。但伊朗的这个算盘能不能成功呢？我觉得比较难，因为伊朗已经促成了过去和以色列敌对国家约旦首次与以色列的这个联合军事行动等等等等，会不会反过来其实加强对于伊朗本身的孤立？因为阿拉伯其他国家到现在为止啊，除了叙利亚、阿富汗，其他国家比如说像伊拉克呀、埃及啊、沙特啊，都没有出来支持伊朗进攻的。现在支持伊朗进攻的除了伊朗的代理武装什么胡塞啊、真主党，这些就不说，这肯定会支持了，哈马斯肯定支持了。支持的国家呢就只有阿富汗、啊、还有我刚才讲哪个了、啊、还有叙利亚啊，叙利亚当然支持了对吧，就这两个在支持。所以说其他国家会不会进一步孤立伊朗呢，也是我们之后要去看的一个事情。所以伊朗这次这个算盘打得好不好也是一个可以进一步去考虑的事儿。所以中东局势是否会因为这次伊朗的袭击情势产生变化也是一个可以期待的事情。接下来呢，当然我们也说了不算了，就看看这个后续发展的事物和各国这个元首们彼此之间能够谈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OK， 所以这次大概就是这样的事件。所以伊朗是否绕开平民目标仅仅有限度的袭击军事目标呢？完全不是啊，伊朗发动了一个非常大规模的袭击，而且你就看在这个耶路撒冷铁穹系统跟多少这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作战，你就会发现绝对不是只袭击军事目标啊，其中有很多目标就是耶路撒冷地区的各个民用设施、啊、和关键的宗教设施都在袭击范围之中啊。而这次袭击成不成功呢？其实这个袭击非常失败啊，这袭击最后只有331个攻击目标，只有7个最后命中。7个说明当时确实在以色列南部那个空军基地附近出现了一个防空的破口，所以有7枚命中。7枚导弹其实因为导弹的战斗不会特别大，所以其实没有造成很大的损伤。好，大概这就是我对这个事件的一个详细的从头到尾的一个论述了。采取的是，我再次声明啊，采取的是半岛电视台和 Visegrad 的两边的这个信息源，所以说应该来讲我觉得他们的综合到一起对这个事勾勒出的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全貌，而不是一个很偏颇的方向，所以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大家可以刚才不是有个人想连麦吗？可以直接连麦来讨论，或者可以在右下角的对话气泡来提出你的看法观点，或者我哪里讲错了你需要刊物也是 OK 的。好，我们来看看啊，上周周中黄金就跳涨了一次，估计受到消息。对，这个事情呢跟昨天的各个局势发生很大的关系啊。昨天比特币暴跌，黄金大涨，油价昨天在盘中一度涨到了92美元但现在又跌回来了。现在油价因为最近都在上涨嘛，因为各种局势的问题，油价呢现在又跌回了90.57，但昨天盘中快速涨到了92。油价从92跌落到90.57，可能也是国际局势的分析认为这个事件不会有特别大规模的升级，所以油价相对比较平缓。 Bitcoin 好像也今天也涨回了一点点啊，所以昨天对于整个局势大的预计呢， 我看这个资本市场的预计啊，也认为是一个单次的一个消息。简中世界舆论如何收场？不用收场啊，你看简中世界对于日本核排水的舆论收场了吗？不用收场啊，就简中世界大家就活在一个构筑出来的平行时空不就完了吗？就简中世界你就看，直到现在很多人还认为日本这边已经有很多人产生了变异，然后海产品这个核污水已经到达了中国的海岸，海鲜全部不能吃了，很多人还是这样相信啊。所以简中的舆论根本不受，简中的舆论是一个独立于真实世界的平行空间啊，它是不受真实这个世界的实际世界影响的。所以简中舆论一样可以相信这次伊朗把摩萨德的总部炸掉了，其他都行了，以色列铁穹系统根本就没有屁用啊，而且伊朗这次是非常克制啊，如果伊朗真的要发权力的话，以色列这个国家导弹洗地一波根本就不存在啊，等等等等，都是有可能的。哎，我最后补充一个，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可以补充另外一个，就昨天我其实也发了，就是这件事件其实对于导弹洗地战略其实是一个祛魅。我们之前都认为啊，导弹无人机洗地哇太可怕了，但你就会发现现代防空系统其实它的成效和这个效率其实会超出你的想象。就是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很厉害，以色列这个远程防空是这个箭系统 Arrow Missile， 近程防空好像叫大卫之箭，好像叫大卫之箭吧，这个系统最近程防空短程防空就是最久名这个 Iron Dome 铁穹系统。 而且全是自研的，所以以色列的军事和科技实力真的是蛮强。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么大规模的无人机加巡航导弹加弹道导弹袭击，其实最后也都能够防下来。大家，我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我大家可能不知道啊，你可能听这个100多枚导弹你觉得不算多，这个导弹跟子弹不一样，子弹可能几美金一发，导弹一发都是上百万美金的，上百万美金。所以说100多枚导弹就是上亿美金的成本，导弹是个非常昂贵的，所以100多枚导弹其实是超级无敌大的规模啊，就是不是经济很富的国家，我估计伊朗这一口气，我其实不知道具体数字，我没搜啊，但应该干掉了非常可观的这个中程导弹的存量。所以导弹洗地这个东西是不是那么可怕，在现代防空体系之下是不是那么有效，我觉得这个事件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趣味。就一个国家有相对成熟的这个远中近程反导系统的话，防空系统的话，其实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好，这个问题啊，伊朗发动袭击的原因是啥？当然有两个原因了。第一个原因就是反击嘛，确实是以色列先攻击了叙利亚大马士革的伊朗领事馆在先，所以伊朗是为了这个做反制啊，这个是一个表面上的原因，也是可能最直接的原因。一个相对间接的原因，我认为一个相对间接的原因啊，就是伊朗拦阻这个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和谈，希望能够让这个战争继续拖长，这是我认为的原因啊。因为这个战争继续拖长才会深化阿拉伯国家与这个美国与以色列的间隙和矛盾，来离间阿拉伯国家与美以关系，包括最重要的就是离间沙特阿拉伯，阻止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恢复正常外交，建立正常外交都没有恢复这个事，这是我的第二个，是我的这个分析啊，当然不是我的分析，网上持这种观点应该超级无敌多，这是蛮明显的事情。当然啊，我认为我今天讲的这个东西和我的很多说法啊，如果是有人特别支持巴勒斯坦，甚至最近有点憎恨以色列，肯定听着是不是特别舒服的啊？大家知道，我在于以色列跟伊朗的之间，我肯定是完全支持以色列的。在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复杂，就是很难说出一个明确的这个，就是双方都蛮邪恶的。就哈马斯10月7号那个真是人神共愤，以色列之后的这个攻击确实也在平民伤亡的控制上做得非常糟糕。但是我没有办法像昨天还挺神的，昨天丹麦和波兰已经爆发了支持巴勒斯坦和声援伊朗袭击以色列的游行，就是欧美的左翼就可以支持巴勒斯坦憎恨以色列到昨天上街支持的地步，我就觉得啊，有点奇怪。当然很多中国的左翼也能够支持我，如果有人持有这个观念，我也表示能够理解。就如果你听我的觉得这个人为什么好像对以色列的谴责几乎没有，很淡，听不出来，觉得这个人可能道德和人格上有很大的问题，如果你对我有这个看法呢，我也表示理解。 OK， 那大概就是这样。好，那我们今天的这期的这个透明茶室就到这里结束。也希望这件事情之后不要再升级了，希望以色列在短期之内就不要反制伊朗啊，促使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 Finger crossed， 希望如此啊。那我明天早上上海时间8点再见，大家敢相信也敢分享的相信，祝大家一天生活愉快。好，我们本期透明苦茶探讨到这里结束。透明茶室是世界苦茶每日新闻的衍生节目，和世界苦茶 YouTube 视频节目形成高低的搭配。世界苦茶是新闻信息，透明茶室是新闻的进阶分析， YouTube 审时煮茶节目是历史和政治学的分析。欢迎同时接受这三个服务，世界苦茶可以订阅 Newsletter 或者在 Twitter 和 Discord 查看，透明茶室暂时在 Podcast 更新，未来是否会挪到 YouTube 要看看。审时煮茶在 YouTube 搜索世界苦茶可以看到，所有这些在 show note 都可以找到链接。我提供的所有服务都采取全免费模式，也希望可以赞助我的创作在 Patreon， 赞助链接也在 show note 可以看到。感谢你的收听和对我的支持，我们下期透明茶室再见，大家记得敢去相信，也敢于分享你的相信。